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形，在这当中，上帝要人认识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威，是全能、威严、独一无二的真神。但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不但埃及人不认识耶和华，连以色列人也不认识耶和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说：“我名耶和华。”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所以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定义要让埃及人，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是上帝，是独一，是全能，是唯一的真神。那么上帝怎样叫人来认识他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节。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节。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节这样记载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定义要在埃及地，在以色列人中间行神迹，为什么？为了要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借着行神迹，十个神迹，就是出埃及地埃及记所记载的十个灾难，来叫以色列人认识他是耶和华，是上帝。上帝怎样借助这个十个灾难让他们认识上帝的？十个灾难中的第五灾是牲畜之灾，就是所有的牲畜，无论是牛、是马、是驴子、骆驼，都得到瘟疫。但是埃及人的牲畜都因为瘟疫而死亡，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有死。十个灾难中的第七灾是鞭炮之灾，埃及人所住的地方有鞭炮从天而降，打在人的身上，也打在牲畜的身上。可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一个鞭炮也没有。第九个灾难是黑暗之灾，埃及人住的地方三天三夜完全的黑暗，人见不到人。可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呢，却是光明光亮的。上帝就借助这十个灾难，叫以色列人认识到，上帝是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出来的上帝，是那么奇妙。埃及人的地方是这样，以色列人的地方是这样，使以色列人从这十个灾难中认识到耶和华上帝。是可以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上帝，也从这十个灾难中叫以色列人认识到，上帝可以把灾难降下来，叫那个不顺服上帝的埃及人受灾受害。但是在同样的灾难中，上帝可以保护他的子民，叫他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上帝是那么的有权柄，是那么的威严，是那么的全能。上帝也透过十个灾难让埃及人认识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帝是全能，是独一，是威严的。埃及王法老起初认为以色列人的耶和华只是众神中的一个神，耶和华只不过是以色列人所拜的神。埃及有许多的神，所以他觉得说，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而且我的神很多。埃及人在看到上帝所降的十个灾难以后，他看见他的神在耶和华的面前无能为力。例如埃及人信奉尼罗河河神，河神会滋润万物，赐福万民，但那个河水之灾叫水变成血， 上帝借着这个灾难使整条的尼河水变成血，河里的鱼死了，河水变臭氧，尼罗河的河水呢无人为力，什么都不能做。埃及人不但信奉河神，也信奉青蛙神。我三年多前到埃及观光，到埃及的一个旅游点，看见一只雕刻的大青蛙，导游告诉我们，你绕着青蛙走，右边绕起街几圈，左边绕几圈，你绕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单身的话，你求配偶得配偶；如果你结婚的话，你求儿女得儿女，而且很灵验，要男得男，要女得女。他们就是相信这个青蛙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会赐福冠冕。但是上帝叫河里的青蛙都跳上岸，跳上去以后就跳不回来了，都死在陆地上。上帝让埃及人看见，你们所敬拜所信的青蛙神连自己都保不住。埃及人信太阳神是他们最大的神，埃及王就是代表太阳来管理埃及全地。但是上帝叫埃及三天三夜黑暗无光，太阳也不能够出来，那这个代表太阳的埃及王法老也被笼罩在黑暗之中。这十个灾难中，起初两个灾难，上帝降下灾难以后，埃及神的俗事也照样可以做。但从第三个灾难开始，上帝降下灾难以后，埃及神的俗事，他们的法师就不没办法照样做了。上帝透过这十个灾难，叫埃及人认识到以色列人所信奉的神是威严的，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是超过一切的神的，是大过一切的神的上帝。出埃及记上篇第一章到第十八章所记载的最主要的教导，就是叫人要认识耶和华是上帝，他是亚威，是威严无人，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出埃及记中篇十九章到三十一章记载的是一位上帝，他在和以色列人立约，他颁布了十条诫命，又颁布律法典章，上帝也向以色列人启示那个会幕的样式。中篇最主要的教导是叫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要遵行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十九章第三节开始，第三节说，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如果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这段经文，上帝说，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出埃及记中篇主要的教导就是叫人要遵行上帝的话，遵守他的约。这里所说的约，就是二十章所记载的十条诫命，也是二章跟二十一章以后所记载的律法和典章。上帝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就是遵守我的十条诫命，遵守我所颁布的律法典章，我就要与你们同在，你就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中篇最主要的教导，上帝的十条诫命先谈到什么？先谈到上帝，对不对？好，十条诫命先谈到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等等。接下来谈到什么？谈到父母， 你要孝敬父母。在接下来谈到什么？谈到人与人的关系，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等等。最后谈到什么？谈到财产，不要贪恋人的物质、妻子、仆人、牛羊等等一切所有的。所以按层次来看，十条诫命最高的一级就是上帝，他把上帝放在最高的一级，下一级是父母，再下一级是普通人，最低的一级是财产。今天的人刚刚相反，把财产放在第一级。但是十条诫命给我们看，最高的一级是上帝，第一级是父母，在第一级是普通人，最低一级是财产。十条诫命颁布了以后，上帝在颁布律法典章，这些律法典章是在更具体的、更详细的来教导人怎么遵守那十条诫命。例如二十一章的律法定，打父母的要把他处死，骂父母的也要把他处死。请问这条律法跟十条诫命哪一条有关系？我刚刚提过，第一集、第二集跟第几条诫命？如果你忘记，把你的次序节目次序章翻过来看，十条诫命第五条要孝敬父母。要怎么样孝敬父母？至少让你看到，要孝敬父母就不可以打父母，不可以骂父母。那打父母要把他处死，那是很大的不孝。打是这样，骂也是这样，骂父母的也要把他处死，那是很大的不孝。要孝敬父母。二十二章的律法定，偷牛贼或者偷羊贼，把牛杀了，把牛卖了，抓到这个贼以后，偷牛的要罚他用五只牛赔一只牛，偷羊的要罚他用四只羊赔一只羊。请问这条律法跟十条诫命的哪一条有关系？不可偷盗。二十三章的律法定，不可以跟随众人散布谣言，不可以和恶人联手乱作见证。这条律法跟十条诫命哪一条有关系？第九条，不可妄作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二十一章以后所颁布的律法典章是更具体的教导人怎么样去遵守十条诫命。上帝颁布诫命律法典章，不是要用这些律法来定人的罪。上帝并不是说他定了要孝敬父母，不可贪心，不可做假见证，定了这些律法以后，然后就等着看看谁不孝敬父母，看谁贪心偷盗，然后就用诫命来定他的罪。上帝定律法诫命典章不是这样，上帝定诫命律法典章是要帮助人照律法诫命典章去行，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做一个不断做假证的人，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上帝定这个律法诫命典章是要帮助人的生活更圣洁、更公义、更有怜悯，提高我们的生活品德。出埃及记中篇最主要的教导就是叫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要遵行上帝的诫命，要照上帝的教导去行。好，出埃及记下篇就是从三十二章到最后一章第十四章，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建造会幕。那么建造完毕以后，上帝就借着云彩临在会幕的上面，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出埃及记下篇最主要的教导是在表达上帝与人同在。上帝怎么样显明他与人同在呢？借助看得见的会幕。为什么会幕可以代表上帝与人同在呢？因为会幕里边安置着一个神圣的月柜，月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在把守的天使，上帝就是临在施恩座上，那施恩座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因为 会幕有月柜，月柜有施恩座，施恩座是上帝临在的地方，所以会幕可以代表上帝的住所，代表上帝临在的圣地。因此当会幕建造完毕以后，上帝就用看得见的云彩降临，临在会幕上面，叫以色列人可以看见上帝果真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以前以色列百姓也在西乃山下看到山上冒烟打雷闪电，耶和华上帝就在火中降临，他们也看见上帝临在，但是那时候是看到上帝远远的在西乃山上。而且以色列人不久以后就去造了金牛犊，得罪上帝，引起上帝的震怒，上帝要除灭以色列人，上帝要离开以色列人，不跟以色列人同在。后来以色列人悔改，上帝才赦免他们的罪，应许与他们同在。上一个主日在我们的讲道中，我们看到上帝和以色列人同在，而且在以色列人所行的路上一路引导他们，也一路陪伴他们，一直陪伴他们到目的地。以色列人与上帝同在同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立志悔改，要遵行上帝的话，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出埃及记下篇最主要的教导是告诉人，上帝借着会幕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要和他的子民同在，但是他的子民要遵守上帝的话，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弟兄姐妹，这是出埃及记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上篇、中篇、下篇所记载的可以看到，出埃及记这卷书是向人启示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名叫亚威，我们称他为耶和华上帝。请预备啊，把这个荧幕放下来，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耶和华上帝，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行神迹，这位上帝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上帝。诸位，我请你注意这句话，说埃及记所记载的那位上帝，在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中间行神迹的上帝，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上帝。就正如我们刚才说诗桌上的诗歌说，有一位神名叫耶和华，有权柄有荣光，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有一位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位耶和华上帝就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上帝，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上帝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讲，有一位神，来，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温柔双手安慰受伤。全凭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爱慈天人的宽容。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坐在荣耀的宝座， 坐在十字架完全的龙有我们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并叫耶和华全为荣光有恩典慈爱是实在真在永在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有一的神并叫耶和华全为荣光有恩典慈爱是实在真在出埃及记指出这位神耶和华上帝要人认识他而且要认识他的人遵守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凡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的上帝要与他同在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帝与我们同在但要与上帝同在要上帝与我们同在你必须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从出埃及记这整卷书知道了上帝这个心意知道这位神耶和华上帝的心意我们不应该听了知道了一点表示都没有我们用三年多的时间六十八篇的道理来介绍这位神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有权柄有荣光有恩典有慈爱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上帝也是我们今天所记载的上帝我们从他所启示的出埃及记看见了他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要遵守他的诫命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上帝的心意你不能你不可以你不应该毫无表示现在你听见了这些话听见了上帝的话语查考了这本出埃及记你应该做出回应我们要怎样来回应呢我们现在对就对这位耶和华上帝说上帝啊我要照你在出埃及记给我的启示和教导我要尽力遵守你的话我要你与我同在我希望今天我们向上帝做出这个回应你从真正的出埃及记看见上帝这个心意他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他的子民要听从他的话要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现在就向他做出回应耶和华上帝啊我要尽力遵行你的话我要你与我同在请大家在上帝面前低头的时候向他祷告向他表示我不愿意大家听了上帝的道理知道上帝的心意仍然对上帝毫无表示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有一位神他名叫耶和华有权威有荣光那么现在就向他表示你用举手来表示表示你要照出埃及记所启示所教导要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他的话你要上帝与你同在现在就请大家用举手向上帝表示我不要知道是谁举手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向上帝负责你有这个感动你自己把手举就放下你就把手一举下就放下让上帝知道就好了我要有这个心意我要你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不要你听了这么多的话然后你毫无表情你静静的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把手举起来又放下表示上帝啊我对你的话做出回应我要你与我同在但我知道要你与我同在我必须遵守你的话上帝我要尽力尽我所能的去遵守你的话你用举手向上帝表示刚才所有举手的人愿上帝给你们力量 让你们能够有力量去遵照他的话。刚才举手的人，愿上帝与你们同在，照出他应许与你们同在。还有谁愿意向上帝做事回应的，你手举下就放下。我不要看你举太久知道你是谁，我不要在我脑海中记得是谁，你自己向上帝表示，你愿意说，上帝啊，我听你的话，我不要境界没有做什么，我至少有这个心，我要尽力照你的话进行，我要上帝你与我同在，在我整个生命的路程上陪伴着我，引导着我，保护着我，帮助我，引导我一直到那个目的地，那个终点。刚才举手的，愿上帝给你们力量，有力量去遵循他的话。刚才举手的，愿上帝照出他应许与你同在。感谢上帝，我们看见好多人，好多人举手，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手举起来就放下，你自己向上帝表示，用这个举手表示你对上帝的祷告。愿上帝叫所有举手的人都得到力量，可以遵循他的话。愿上帝叫所有举手的人都得到上帝的同在。我要为刚才举手的人祝福，请大家仍然在那一位神名叫耶和华亚威上帝面前来低头领受他的福气。上帝啊，你看见我们所举起的手，这双手这只手表示我们内心向你做出谦卑诚实敬虔的回应。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啊，我们要尽力来遵循你的话，求你给我们这些人得着你赏赐的力量，从今开始真的看见有力量去遵循你的话语。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恳求你帮助这些举手的人，照着你应许的与他们同在。你怎么看见以色列人愿意遵循你的话，你就临在他们中间。也愿你今天看见只是举手的人，他有个心愿意去遵循的话，你就降临在他们心中，与他们同在，在他们整个生命路程上引导他们，陪伴他们，保护他们，一直到他们抵达目的地。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